我们没有讲以前，这请弟兄姊妹看几处圣经。一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想还是请弟兄姊妹一起念好。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念。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很虚妄的事行事，他们心里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重重的物味。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你们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再开出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我想我们也一起念。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柔软奸淫、误会、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激荡、纷争、异端、嫉妒、
醉酒、妄言等。
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受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靠圣灵的身，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污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感谢主，我们已经讲过三次了，现在还有三次。我想今天上午就要讲我们已经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怎样能够让这个新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 现在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这个旧的老人是不是消失了呢？在圣经里常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之中有了一个新生命以后，我们这人就变成两个了，有一个叫旧人，就是我们老亚当，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那个老人，可是我们又得了一个从主那来，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接受他十字架的救赎，那我们学得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跟旧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从神来的，是从神圣的，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啊，这个又叫做新人。圣经里有时候也这么讲，我们人好像有两个人，所以有人说你现在变成双重人格了，里面一个人，外面一个人，所以又是叫里面的人，或者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就是大家看得见的，里面的人就是那个新的人。所以有的时候，那么也有些人就说，那个老的人、旧人，所以有人叫他老亚当。因为他是从亚当那么传下来的，所吸气的。那么新的人呢，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现在呢，我们说属灵的实际在哪里呢？属灵的实际，属灵是属什么灵呢？什么叫属灵？就是你体贴圣灵，顺从圣灵。你如果听圣灵的话，你属灵，是圣灵。你如果听外面那个人，听那个老亚当的，那你就是属肉体的人。所以体贴圣灵，你就思念圣灵的事；你体贴肉体，去思念肉体的事。那么我们这些两个呢？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蒙恩得救了，就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我们想这个旧人好像这个衣服一样，给他一脱一丢，新人一穿，这倒很简单，是不是啊？还有好些，我在广州时候有个老姊妹，他倒是挺，也是很热心，而且是一心要讨主的喜悦。他说就是个老亚当啊，真讨厌。基督那个生命很美，体贴人，爱人，处处是他来寻找罪人。这个老亚当自己的生命呢，所以很多基督徒到了这，我现在要像个基督徒，像基督徒，第一个不应该发脾气，哎，嫁了嫁了，所以说最重要的有一个好榜样，不发脾气。但是这个脾气是老亚当来的，所以说 不是你想发不想发，有的时候是不发脾气，忍忍忍到一个不能忍的时候，是爆发，像火山一样。所以我认识一个一对夫妻，他都是大学教授，那个姊妹是一个护士，姊妹很温柔，这个丈夫也很爱，就是个脾气的。所以他有一次看见他的丈夫那个样子，脸色一变，脾气快来了，赶紧祷告，主啊，叫他不要发，不要发，还没祷告完，发出来了。所以有人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忍耐。怎么叫忍耐呢？就是说，那个内住不发。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读罗马书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到第六章都很高兴，就是读到第七章。第七章是怎么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想要行善，要说行不出来，我不相信的，我他倒行出来了。发脾气不要叫的，你要不发脾气啊，你要很克制啊，你试试看。一个人容易生气，这个生气惹你生气的很多，家里可以忍你，你到上超级市场也可以引你的气，那个服务员态度不好，你去为气，很多很多可以叫你生气的。有人说最好没有人的地方大概是不会发脾气了。所以有个人是一个人到深山老林去了，到深山老林去了，那没有人来惹过气了，可是他走路一不小心，前面一个水罐子把他一脚碰了以后，这个讨厌，一脚就把他踢了，他还可能发脾气。所以这个不是环境，有许多人想，好，这下你讲，你大概要讲十字架来对付了啊。所以十字架什么东西啊？十字架是这么一插，所以有许多人说，大概凡是对你的愿望相反的，就是十字架。你想就做这样，你要想发财，擦擦一下，财发不成。你想要怎么怎么享受，擦擦一下，没有了。你想身体健康，哦，高血压，血脂很高，什么都来了。不要忧虑。其实不忧虑啊，我告诉你，能够不忧虑，你健康一定好得多，对不对？要是忧虑，怎么能不忧虑呢？这两个小孩怎么办呢？将来怎么样呢？有的人对忧虑啊，可以超过他的年龄，因为他如果他是能活100岁的话，他能够超过120岁的忧虑，因为他担心他的儿子，越担心他的孙子，越担心他孙子的孙子。所以他的忧虑可以很多啊。当然很多人都说一个人健康最有效的还不是现在人的确对身体健康，我看这个现在人的身体健康很主动，特别所以吃东西啊，胆固醇，你也不去验血，我懒得我去抽两下血。实际上，喜乐是良药。如果你能喜乐，你心里平安，血压就不会高。你许多这个许多人的胃病怎么出来的？思虑过多的人，常常得胃病。血压高，脾气大， 不生心。所以有的人很本事的话，要弄死他，其实不用用枪弹杀，他有高血压，你只要气他一下，把他气了。所以三气周瑜嘛，是不是啊？就把这个周瑜给气死了。哎，所以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今天在想，怎么能够我们进到属灵的实际上去？我们看见刚才讲属灵就是顺从圣灵，圣灵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圣灵叫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不该想的圣灵说你这些不用想，还不用忧虑，你要相信主，你听话，忧虑跟计划不一样。有的人说啊，不忧虑，好，我就不管，什么都不管，没有说告你不管，是叫你不要忧虑。忧虑就是怎么办，其实你要计划应该这样做，它是应该的，不是做个糊涂人，只是叫你不要忧虑。你做很多的事情，做啊，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做，那怎么做呢？那怎么办呢？其实像谭玉礼一样，他管那个巴比伦权那个大国，是吧？后来波斯大国他也管这么多事情，他要管，他不是不用思想，他不是不用计划，他不用他的智慧，但是他不忧虑。为什么不忧虑？依靠神，神给他智慧，能做许多事情。十字架，许多一家十字架就是个苦。其实十字架有苦的一面，但是真正十字架，你如果能够对付利用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叫人得胜的，叫人超脱的。怎么说啊？是恩典。许多人超脱不了，只是因为什么超脱？他都给限在这里面了。你如果能够愿意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就是听主的话，圣灵这么讲，你情愿是这么要求，你听哪一个？你听圣灵，你就背十字架，因为把那个情愿这东西要定死它，它就死了。你这个人啊，多愁多忧啊，真可怜。其实就是说，你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你就不忧愁了。那么不是钉死了，那人圣灵要在你里面，这个旧人脱掉，新人就穿上。你旧的那个可怜的按情欲所活的都是罪，这个十字架就把这个罪割掉。十字架是促使你那种情欲来的败坏，给你割掉，这是行割礼。旧约他们行割礼是把这个肉体割掉一下，现在我们新约受割礼不是说外面做割礼，是在新约割礼是心理割礼，把你心理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些东西割掉。割掉呢，你就可以顺从圣灵行事。圣灵结的果子是很好的，是不是啊？都违背吧。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 喜乐和平，人类不发脾气了，是不是？还有恩慈良善，没有，就知道最后信实温柔节制。那如果是这样活的话，圣灵，你照着圣灵活，圣灵，你照着圣灵，圣灵慢慢长，以后结果子，这是自然结出来的，不是你要我要人爱，要人爱你那个不行。圣灵本身它结的果子就有爱，而且想过爱而不受感罪，他这个爱是真的爱。喜乐不管是什么环境中止，只要圣灵在你的里面，他会给你喜乐，这是基督主的喜乐要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仁爱喜乐和平，平安，和平也是平安，也是彼此和睦，能够平安，心里平安。许多人为什么烦躁，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没有平安啊，平安哪来的？你是顺从圣灵，圣灵的果子里面就有平安。你真的许多现在这个世界是个很乱的世界，也是很可怕的世界，到处都是，你怎么有平安呢？你要是看诗篇91篇，所以你们圣经不说的不行，91篇是讲什么？对了，主在至高隐秘处，耶和华为安慰你，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右边，这灾害必不临到你，因为耶和华要保守你。平安、恩慈，对人恩慈、良善、信实，信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神说的话有一点他是信实的，他怎么说一定怎么成功，这一点神绝不会说谎。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温柔，许多人觉得是很难温柔，什么人会是，什么人是不温柔的？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一定是刚硬的人，不会温柔的。你骄傲的人，你一这么碰到知道他们的样子，你是神圣不可侵犯，见了他退避三岁。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他是个温柔的人啊，哎，他是个很高位，很高位，最高的位置的人是谁啊？你知道吗？万王之王，万事之主，谁啊？主耶稣。你怕不怕到主耶稣那去啊？说老实话，我到大陆去啊，大陆有很多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有的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呐、啊，当然我不能，不是每个是这样的，连我都怕他。连我都怕他，那个样子。你到我这来讲道，你还没等我同意，你怎么来了？那个样子， 我甚至说了他勉勉强强的说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万王之王，万之主，是不是天上呢他居然有没有一个罪人啊，这可怜的很，谁都看不起，臭名远扬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罪人，他到耶稣面前去，父神那边有眼泪，这个那个西门张大妈西门学士，如果他是先知，他应该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主耶稣，你那么圣洁，你是走一脚踢掉，有没有这样？没有啊，我们的主真是温柔，是不是啊？所以主说他是柔和谦卑，凡是到他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气绝，这是温柔。机智也很重要。什么叫机智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圣灵来管理我们。许多人没有机智是很危险的，你这个气有许多一发热心起来的时候啊，那就不管一切去冲了。你对汽车如果没有个刹车的话，你敢不敢开？汽油一足，人可以一足，什么都是很好，就是没个刹车。哇，这一开去啊，没个机制了，嘣冲上去，我想不敢。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如果是按照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带领去，按照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顺从肉体呢，圣灵怎么讲？就是死。死什么意思？不是你哦，我今天顺从肉体发了个脾气死了，不是那个意思。你跟神的交通会断掉，你跟神的交通一断，你去死。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你要得属灵的实际是什么意思呢？圣灵把他的恩赐，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神的那些喜乐给我们的时候，是借着交通跟神的联合，不断的交通，你可以保持有那个一段，你要死。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你要保持一直维持在属灵的实际里面。什么叫实际里面？就是保持在跟主不断的联系里面，交通里面。你一断你去完了。因为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不在葡萄树上，怎么样？自己不能结果子，断了，一定枯干。这是一个实际。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会跟你讲，有人说我们怎么保住一直在基督里面，信息活泼，喜乐潮一窝魂如海盗的滚滚，一直滚到永生。可是我们没有到永生啊，没有几个月，大概这个是太潮了。这个主要原因是说没有一直保持跟主的联系。那么保持为什么能够断掉呢？有几个，撒旦捣乱，撒旦一定要用各种的方法引诱你。叫你跟神断了，当然犯罪不悔改一定要断，除非你悔改。 钱财的迷惑，今生的思虑，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挤住。还有呢，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顺从我们这个旧人老我，人已经有一套东西的了，这套东西主啊，我这样做是不是你的旨意？你有这样一个心愿，愿意明白神的旨意，这很好。何问题啊，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很多人说我怎么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最大的难处就是你不肯放弃你自己的主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有个心，我如果知道是你的旨意，我把我自己的放弃。你如果不肯放弃你自己的，那么你的神的旨意就是告诉你，你也会不听的。哎，许多人已经打定主意了，好像耶利米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被掳了以后，他们在耶利米讲了，哎，请你向我们问问神，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应该到哪里。其实他们已经早些当定主意要到埃及去，但是耶利米呢就跟他们说，你们常是不听的，我可以跟你求问神，不过你们最好不要再去违背神了，就去神学祷告。耶利米却告诉他们说，耶和华说，你们如果留在这里，你们一定平安，好像那个好的无花果一样的，神学保守你。你们如果一定不肯听，要到埃及去，我告诉你，埃及你到了埃及不得安全，将来还要灭亡。结果他们怎么样，听不听啊？为什么不听啊？因为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了，不，你这个一定不是神的话的，你是要想害我们，我们一定要到埃及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主意，已经打定了，许多主的话，有许多神的门徒，神的儿女，对主的话不尊重不听，保罗说，你们中间弟兄们中间，为了一些财产，为了一些利益，彼此告状。保罗就问，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们的老人旧人马上学了一个反应，我们为什么要吃亏呢？就是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我们的旧人为什么我们要为他祝福呢？为什么我们要爱仇的呢？是不是啊？先知约拿也是这样嘛，我昨天讲过了，神圣地去告诉尼尼微城，这个事实他要毁灭啊。实际上这个听起来是贺云，实际上是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是不是？但先知约拿 有人以为他是怕死逃避，不是，他是不愿意他们，因为这个尼尼微城啊就是亚述国的首都，他们一直是欺负这以色列人的， 先知的心里是巴不得他早一点灭亡，灭亡最好，我世人的灭亡好，我不讲，因为一讲啊，说不定他也很懂的，说不定神爱他们，他们悔改了，神是不灭了，不灭了是做不到，所以他是逃，因为他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今天我们很多的做事的方式方法，神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这个旧人他是另外一个主意的。那今天神学是要这样怎么呢？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说要把你自己的那种自私的跟神的旨意不合的钉在十字架上，去掉它，割掉它，让圣灵来做。这个不是像脱衣服一样一脱一丢救人去吧，信人一穿以后什么都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的，打仗的，圣灵跟情欲战争，情欲跟圣灵战争，两个彼此相敌，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什么过程？是新生代谢的过程。怎么叫新生代谢呢？今天你慢慢长了，我原来那么小，现在这么大，是不是一下子把小孩丢掉，马上变成成人？不是这样的，慢慢把你这种老子老在的细胞都死掉死掉，新的不断不断的长。旧人是我们长期受外面这种坏的私欲慢慢变坏的，所以这个旧人你要去掉它也得慢慢去掉。新人呢也不是一天去长大的，要不断的，所以要天天背十字架，天天去顺从圣灵。当圣灵跟情欲战争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这个是你自主要的，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拣选。你顺服圣灵呢，圣灵平安；你如果听从情欲呢，你却死。我有一次有个经历，我就发现我们能够经常从神那里接受新的，就是靠着与神交通，或者说跟神亲近祷告。那时候啊，我在广州啊，有许多东西不明白，所以我一定要求神让我能明白。因为有一个，特别是主说了，瞎子灵瞎子两个都要掉到坑里去，是不是啊？后来我说，主啊，现在有一堆弟兄姊妹，那个年轻，那时候我们家庭聚会不能超过30个人，所以就是30个人，人数不少嘛。我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带他们？我怎么他们能带到你那里去？如果我不知道，我是瞎子，灵瞎子，瞎子灵瞎子，两个都掉到坑里。我说我掉下去啊，那也是活该，因为我是瞎子。那么底下还有那么一些人都不如跟着我先掉到坑里去。我说这不行，我说主，你一定得告诉我，我应该怎么走，怎么是你的旨意，怎么能够找弟兄们将来都能够进到你所要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国度里面去，荣耀里面去。如果你不告诉我， 那我最好不做，免得我自己跌下去是一个，免得一家全部跌下去怎么办？所以我就是一直想，我应该怎么样呢？所以我每天早晨四点钟早晨四点起来，写了一个临睡早。为什么是临睡早？你知道吗？没有热显器。工业智能学，所以科技的我那时候还是这个是清华，或者冷水澡一冲啊，马上就洗。你有的时候昏昏乎乎不想起来啊，只要你到冷水澡里啪一冲，你就醒过了。所以我在那边祷告，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就求神，你一定要给我看见。哎，那么神听不听啊？神听，而且不光一个，而且你告诉你，对于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不是凭着这个思想来考虑的。哎，你说我应该，那我就叫你怎么办？想啊想啊，你想没用的。属灵的事情不是你能想出来的，属灵的事情是靠启示的。什么叫启示？圣灵那时候给你感动你的时候。有许多人说圣灵来跟你说话吗？如果圣灵不跟我们说话，我们就不懂吗？圣灵的确你去寻求他，这是主应许的，寻求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所以我在那边啊，你这个心为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真心神的旨意，神就把他的话给我，给你的时候啊，都是不是一句话一句话讲的，我是为了你没有经验的人，我先告诉你，不是一个句话像我这么讲，那太慢了，它是一个意念，非常快，马上一个意念告诉你。马上一个意念告诉你，这个意念大概是你一分钟大概是很大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啊，我是非常开心。我说：“哎呀，主啊，这么多圣经老是不懂，怎么想来想去不想懂？你这么一讲，我懂了，我明白了。而且这个很丰富，一个早晨两个小时啊。”那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礼拜都够。可是这个东西啊，这样的启示给你意念，叫你明白，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好像给你忽然开，当时你很清楚很明白也很开心，吃了早饭以后模模糊糊，直到中午想不起来了。因为他这个不是你想出来的嘛，你给你看了你记不住，他那个很快。哎呀，后来有些弟兄们说，那我说早上正好，那什么，我当时很清楚，那你现在，我说我想不起来。哎，你应该当时给他记下来。我说那时候记也来不及，因为那个时候讲的时候那个开心啊，你说哎呀主啊，你不想记。可是丢了也是的确很可惜，不过你不要紧，第二天还会有，所以第二天早上啊，这个我又有，而且还是新的，还有很多，哎呀，我开心的很。可是也是一样，直到中午，再也想不起来，可是有点可惜，不要紧，明天还有。所以你每天会有新的呢，所以不过丢了呢的确很可惜。那后来啊，我觉得这是丢了，因为你想不起来了嘛。后来我到那到这个农村去，到农村去跟弟兄姊妹有交通的时候，那你以为要讲什么，我站在那边看一看弟兄，这一看 他们需要什么，哎，那些丢掉的东西啊，到这个时候圣灵马上跟我提醒了，又回来了，所以我可以马上去可以讲很多很多讲不完的讲。哎，我说哇，这个东西好像还是像电脑一样的，可以沉进去，到时候还可以取出来。有了这个经验以后啊，我有一个吃了一个亏。我说主啊，这下原来我以为是丢了，原来沉在里面，需要的时候圣灵却可以提出来，让我很丰富啊，很多很多了。所以我早上啊，你知道吗，今天太累了，早上一个起来啊，不起来了，就不祷告。但是有啊，不要紧啊，谁知道啊，这因为这一段没有，我想还有成祸啊，可是这个神是要你天天接受新的玛拿，旧的东西你收了两个池子漏水的，漏掉了，哎呀，那真是苦了，我产生了病不来了，就是真的不来了，不来了以后，那你至少还有一些知识嘛，知识也是苦巴巴的讲不出来。哦，这下我是糟了，我说哎呀，这次糟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属灵生命你得天天维持跟主的交通，你断掉你苦干，你为什么断掉，因为你早上起来你实在是很舒服，也是不太舒服嘛，冷水冲的也不是很舒服，你要很累的时候不想起来，就是不想起来就是体贴什么，体贴肉体，所以体贴肉体死，这个死是什么意思，枯干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啊，我原来想那么多的他不通了，我呢，我从来还没受过枯干的味道，哇，那个枯干呢，你没有那个，你知识也可以讲嘛，你知识也是个干巴巴的，所以那个枯干里面，这是一个真的事实，就是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让基督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就要我们那个老的东西要去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跟主关系断，只要你跟主的关系正常，你是活的，结果是不是你想积极的，你只要在活在跟主的交通里面联合里面，你自然积的，不是说你慢慢，他慢慢的，神的话是这样说，你去顺服以后，你是改变，改变什么呢，你的心情改变，你那个旧人慢慢的去死，新人神的性情就来代替。我告诉你，这个性情改变不是你头脑改变，是你性情改变。你怎么来证明呢，人都是旧人，自私骄傲，不肯在他所受的一切利益中间，不肯受吃亏的，你不能够爱那些伤害你的人。但是主的生命，因为他的道却告诉你，你的仇敌要爱他，逼迫你的要为他祷告，你要饶恕所有得罪你的人，好像主饶恕我们一样。如果你接受这个，你的心情改变， 变哈欠，不是你我想应该这样，不是那样，它自然了。当然我是觉得不好的，但是也有真的一点，神是这样来帮助我。有一次我在广州，有个弟兄他要去车站去，我送他要到车站去的时候，走过这个马路，我走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啊，骑个单车啊，单车知道吗？自行车，飞快地冲过来。我是个老人，啪一脚一冲冲到我这个腿上，就上，他就哇摔下去，我呢摔倒了，因为他这个很猛啊。一个年轻人壮汉，咋冲？那么跌倒，我这次一下子还不知道怎么，啪，反正一个东西一撞我，我就跌了，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么后来就发现，他因为撞了我，他也从车上翻下去了，跳了好远。就是等我醒过来一想，哦，原来是那个车撞了我，那个人跌在那边。这时候这个反应其实表示你的心情，你怎么样反应？你说，我这一看我还能站起来，我想这骨头大概是要断掉，你经得起吗？这老骨头，啊，那么厉害的一个汽车人冲过来。跌倒了，能够站起来，居然站起来。然后一看，他说那个人，就是那个人把你撞倒的。那么那个人跌在那边，他年纪轻，把那个自行车拿，就他的还算好，他没跑掉，他就跑到我面前，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一看是个老人给他撞了。我跟他说，哦，你一唱了我，你爹呢有没有受伤啊？他说没有啊。哎呀，没有，哦，那还好还好，车子还能骑吗？还能骑，那你回去吧。我头一个想到他，后来他们就说，耶，你这个人这么笨，他把你撞倒的，你看看你有没有伤，要他赔的。后来一看啊，原来不觉得，骨头没断，一个大血肿，像馒头一样，那胀得很狠啊，胀像个血肿。你不能放他走，你要他去叫你赔你这个什么，你还得去照啊，骨头也没撑，也没断掉，也许也没缝呢，是吧？以后什么？这时候，我想，只要你没事，走吧走吧，想让他走掉。他们都在说我笨，因为我是想，这个心情改变，因为这个时候不是你有理性的，这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去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心情也得改变。一个人碰汽车撞了，你的反应是什么？惊慌害怕。不过我去年到这儿来以前，汽车撞了以后，撞了以后啊，我真的很稀奇，很喜乐，而且平安。出来了以后呢，有个姊妹学给我打电话，她说：“丁弟兄啊，那个撞你那个车的人，你有没有记下他的牌子？有没有记下他这个人？我说怎么了？他说，将来你任何的后果、有后遗症，什么东西都要他赔啊。我说，我饶恕他，不记他。哎，这不应该的， 这是政府规定的。我说我这样做是主教导我的，这也就是今天你这个人，你是性情改变，是想主这样的饶恕他呢，宽恕他呢，还是像今天政府规定的你要抓住他不放？我说如果真的抓住不放，主说你应该传福音给他。如果我是跟他说，你信不信主啊？你还没信主，我告诉你，耶稣爱你啊，要救你。不过你要赔。你说你行不行？所以，不过你要这样做呢，你要是真的是。真的要什么？真的是心里面这样子，这个不是联想，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而且我又习了，而且我觉得饶恕他，哎，这个以后是神父之，那就是这样，就是说，慢慢的，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是像神圣灵在那边掌权呢，还是真的我们那个老人旧人在那边？这个救人有的时候啊很厉害的是不听神的话的。我听说弟兄有爱心，那个姊妹她没车，身体不好，结果她说弟兄有爱心，你没车，你要聚会我带你去，坐我的车吧。冲车了，谁的错呢？开车的弟兄的车。这个姊妹呢坐他的车受伤了，那姊妹说按照政府规定，你错我受伤你要负责任，你得赔我，对不对呢？政府规定的，这是你开车你闯事，你我说你的车我受了伤，你要负责任，你要赔我。那么有人去问我，这个弟兄如果赔了他以后，他愿意不愿意再去带领，愿意不愿意啊？不愿意啊。如果他的主圣灵在他那里有这个度量到一个地步，我陪你，是我错，我还爱你，做得到吗？不容易了哦，这个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真有主的爱，他能做到，我还是要爱他，有爱就不，所以这一个是生命的改变，不是你头脑的，你头脑你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主如果真是认识了，你认识主，你爱主，你凡事谢恩。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在许多的时间，神在你的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他常常问什么？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对神不认识，也没有爱。但是神要介绍很多的方法来训练我们，要带领我们，这个不是你一时的高兴，主啊我愿意为你背十字架，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舍去一切，是不是啊？这个彼得这个人啊，我们都知道彼得这个人个性很强，第一，这个十二个门徒中间吵来吵去都有他的份，主要是为什么？谁伟大？谁伟大进去也是一个很，在弟兄姊妹中间也很重要。谁伟大？如果你谁伟大的根是什么呢？骄傲。骄傲一定产生嫉妒。但是主要教导他们这个很难呐、啊，你知道吗？哎，所以神对彼得这个人啊，要给他信心感化一下，因为他是很骄傲，要伟大，好出头。那么神需要这个骄傲的人要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要给这谦卑是怎么给他改呢？我们都知道叫他失败，明明彼得彼得说，主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得说既大牧人养血分散，彼得说众人纵然跌倒我众不能，你真不能，我告诉你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就是跟你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啊。那么这个人的自己依靠自己自信而且很骄傲这样一个人，神怎么能够变他成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呢、啊？那是主有办法，不过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晓得什么呢？叫他失败。这个失败到什么程度呢？叫他三次不认的时候，你知道第三次不认是督咒启示督咒的时候，我不认识这个人。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凡是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将来我跟众天使临到的时候也必不认他。所以这个彼得很危险，因为他这样做将来就可以不认他的。那么他如果真的就不认他，他就撒旦学得了他，因为撒旦是巴不得说这个人将来是我们的危险，他能够跌倒了他能得到这个彼得，那么主就很大的损失，所以主也冒很大的一个危险做这个事情。但是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后来其实神要主主早些知道了，你保守他一下就不是很简单吗？你不要逼着他们，这个十个使徒都跑了，你跟着他们一起跑了就没事，是不是啊？那偏偏还要远远的跟还要跟，你跟到那地方你也受不了了，对，是不是啊？所以后来我是真感觉是因为这个失败以后，当然主还是挽回他，挽回他以前主就是问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多，爱彼得不敢说了，只能说主你知道我爱你，那么主就是把羊交给他，所以主只能把这个羊交给谁呢？ 叫个爱主的人。你不爱主，主不会把羊交给你的。为什么羊交给你？羊一不行了，你去把他们都丢了。不过呢，主有许多的这个这样的教育，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失败。我平常很少说我这一些故事，不过我今天讲一点吧，还可以吧？我平常很少讲，因为当我要我是做医生的，许多人说你做医生你大概不会受苦头的，但是我吃苦头还不是因为我做医生受苦头，我做医生除了什么医疗事故出这个受了罚，是因为我信主，因为我信主早，我许多那些故事都是解放以前，这个台湾说不叫解放，叫沦陷，沦陷以前。但我是大陆的，我还是赞成有解放。那么解放以前，我在南京。哦，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只是很怕，因为这个谣言也很多。哦，这个共产党是，哎，是要逼迫基督徒的。我说呢，在北方过了很多人，因为他们很多是基督徒，是地主，什么有才的，这个是共产党已经斗争，是不是啊？跑回来哇，说我们学校，哎呀，这下糟了。如果南京一解放，那我们就基督徒就要受患难了。这时候呢，我就跟弟兄姊妹，特别是那年轻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什么心理准备呢？两个，如果共产党解放了啊，解放了，应该是很幸好。反正他要过来以后，他要受逼迫呢，我们有个寻道者的这个志向，那就是像彼得一样嘛，是吧？我就是我一死，我不能不认你，所以我要这个。所以我那时候很像做个寻道者，而且我把这个第一世纪的那个教会历史跟弟兄姊妹大家看，你看那个时候啊，他们这个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有的给他送到十字口里去的，有的是煎熬的，有的火烧的，这些啊，我是为了主的缘故，这是光荣的。所以我那时候很像这么寻道子。第二个，圣经要背熟，因为那时候可能圣经都没熟了，所以圣经你可以没熟外面的圣经，这个圣经装在我这个里面，他就没熟不了。后来正在解放，解放军我看他们进来，我那天是个礼拜天，我还到了教会去，学生那边看教那个解放军怎么进城的，他们说哎，跟电影上的完全不一样，现在那个电影是胡来的，根本不是那个情况。我去看，哎，这出很好，马上进来以后去石雕。十个爱民告示，中间有一条信仰自由，所以我们照样聚会，人家去看，因为这里神爱世人，人家说这是信仰自由嘛，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说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宣传，他们说哎，这些解放军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啊，我说他们说是人民的儿子，因为国民党都是老子老子的。我说你有没有听错啊，他说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说他自己是做儿子，的确很好，秋毫无犯，都住在那个野街，就是那边。 所以我那时候究竟他们弄不弄基督徒呢，也看起来信仰自由嘛。后来我们那个中央大学医学院就给出是部队机关，成为一个军医大学。那么军医大学第一个开会的时候，那个我们还在那边聚会，他还没管的时候，就像大家一起啊，就是你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啊。他们也说啊，丁庸师先生，你也可以发表你的意见。我看有些弟兄姊妹啊，平常到那个时候啊，其实一点都不敢说那个样子。所以我就因为我决心做个行道者嘛，所以我很胆大，我就说有人问我，既然你知道共产党要迫害基督徒，你是一个出名的基督徒，你为什么不逃？我说如果我没做什么坏事，就是因为信基督，结果如果要怎么来迫害我，我这时候去杀头呢？我们基督徒看信仰比生命更高，看这个慷慨激昂啊！我想这样可也许有机会做个行道的。哎，结果那个政委，那是叫政委，军事的，他却说了，像丁庸师先生这样的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思想问题，是思想问题，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他改造过来。他不杀头啊，他要把他改造过来啊。哇，以后我就要知道改造些难。所以他们开始时候觉得说是个思想问题，是不是啊？思想问题嘛，你第一他年轻，我那才30岁。第二学科学的医学嘛，正规医学院不是那个你这个搞教会，他也不是靠教会吃饭的。许多人是因为啊，自己做一小恩小惠啊，你靠这个教会吃饭，所以你学习。你也不是，你是个医生，又不靠教会，你那么热心干什么？这是个思想问题。而且他还说了个故事，他为什么有这个信心，而且有这个决心要把我改造过来？他说我们开始时候长征抗日战争长征的时候，他说我们欢迎所有抗日的人，不管你信仰，不管你背景，不管什么，只要你抗日，我们一起欢迎。他说这时候啊，他说有两个基督徒给他参加，他说我们是基督徒可以吗？他只要你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允许你，我们要祷告，你祷告不禁止你，我们要读圣经，你读圣经不禁止你，只要你抗日。他说啊，他们可以吃饭，天天吃饭祷告，天天读圣经，我们去上他读，上他看，走啊走啊走啊走，我们一路去给他马列主义的教育，走走走，我们没有禁止他，他慢慢不祷告，慢慢圣经不读了，嘿，到了延安，再经过我们的教育，变成我们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我这一听啊，这个东西啊，倒是很厉害。所以最初的时候啊，开始他们觉得我可以争取的。那个话。 太长了，是不是啊？所以他开始感谢主，没有想到这个人虽说这么年轻，也这么，竟然这是花岗石的脑袋。哎，我知道这个，我那时候在基督徒，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去说，因为我做医生，一个口袋是听诊器，一个口袋复印单上，看完病开一个处方，复印单上就写在地下。我那同学说他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那时候都同学也是同事了，一看他这是毒素。我说这是什么毒素？不是毒素，我是基督徒的福音。我说你是共产党员，你宣传你的共产主义，我是基督徒，当然我要宣传我的基督的福音，我就是这个样的。所以很顽固。还有一个弟兄，原来是个弟兄，后来完了一个环境一变，他也变了，他就对到别的人指责我说，这个人行动很积极，思想很落后。思想落后就是我还我想说你把主都不要了，是我思想落后。可是最初的时候他们还的确要争取我，因为觉得几个教会四个长老，我也说长老之一，又不长又不老，还没结婚，做个长老。所以他们觉得说那个老的太子老了，那也是没无可救药的，一定要要弄掉，这个年轻的还可以。那时候我真不懂啊，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讲，今天不跟你讲信仰，信仰自由的，现在我是讲政治。讲政治讲什么讲政治？我想问你，你要战胜帝国主义这一方面呢，还是战胜人民这一方面？那我说只要信仰能够自由，当然站在人民这一边。你为什么我站在帝国这一面？好，我们就是要这个信仰自由。那你拥护人民政府还不拥护？当然我不会反对，我们基督徒向来也不反对，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以后你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将来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有你的一份。我莫名其妙怎么有我一份，你什么份我也不知道。后来有一件事情感谢主保守了我，后来统战部来跟我讲，他没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来训，而是他觉得我可以争取，而且我这个政治态度很对嘛，站在人民立场，反对帝国主义嘛，对吧？拥护政府，那么就是，所以他来跟我讲，他说现在，他到我的宿舍里，专门来，而且态度非常好。我那是傻乎乎的，真是不懂事。他说现在我们政府已经定了一个宗教政策，关于基督教的，我来征求你的意见。你像共产党，我来征求你的意见，他的定下的政策那种我还不懂，我以为真的来征求我意见。他说我们定的政策是这样，因为基督教要各宗各派很多嘛，对吧？应该互相尊重，彼此协助，爱国爱教，反对美帝，怎么样？我说后两条可以同意，前两条不能同意。他没想到，他以为我总是阿门阿门的。那你为什么不能同意？我说这个信仰的东西啊，因为我们 有一些基督教里面是个不信的，他虽然说是基督教，他是不信耶稣是童贞女神，不信圣经的那一些的，所以这样的我们不能彼此尊重，也不能协助。他已经有这个大气，他已经还没想到我会这样，那么你预备怎么样？这个态度就硬起来了。我说要跟他们斗争。哦，斗争你怎么斗争？激怒他们的这些假的这个信仰。结果我刚刚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说了句话，今天想起来了，真的是太狂妄了。我说你们共产党不是也有布尔什维克还有蒙什维克这个差吗？都是共产党，你们为什么不彼此协作彼此尊重啊？你为什么要斗争啊？因为信仰不一样嘛，观点不一样嘛，我们基督教也一样。据说他这个脸色就变了，不过他还是有修养，因为他还是个部长，就暂时。你一抱这种态度，我告诉你说，以后有苦头吃，走了。啊，感谢主，因为原来讲争取的，以后他说定中时间，不行不行，我以后就背刺就被这个原来争取对象变成什么对象了？斗争的对象。不过那个时候，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思想问题，不过这个人真是顽固到这样。后来我1954年军医大学到了迁了，迁到西安，南京的跟西安的合起来。到那个时候，学校里有很多争论，这个人要不要？有人说他工作很好，他很认真，什么都有什么可以用。一个说思想顽固，什么落后什么东西，最后还是把我一块去了，到了西安了。那么我继续聚会，继续传福音。那个南京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那时都是老同学，都很熟悉的，他知道我是什么。到了西安都是些老干部，解放军来的，他们政治素质很高，所以我在那边继续在那边传福音。而且我们这个房间里面还挂了基督是我家之主。哎呀，老弟啊，先拿下来吧。我说为什么拿下来？我是基督徒。最后到书反的时候啊，他们学说在南京已经受过一次教育，也斗争了一次，你应该是熟练狩猎了嘛，对吧？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弄了？很可能他背后受国民党的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暗中谁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那就是要肃反了。哇，这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我开始慢慢那个真枪真刀来了，因为他把我变成一个全校的一个重点，因为认定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你这样受了教育还不肯放弃，为什么你在这个情况底下你还敢这么大胆？因为我在这个军校里面还穿不赢，所以后来想你一定是暗中谁，披着宗教外衣， 实际上嘛是一个狼，实际上呢我真的是个羊，不过是他们把我披了个狼，把我打死了，一看啊还是个羊。不过在那个时候啊，正是有半夜的时候，很痒痒痒，问痒痒问，问到我想这个斗争很厉害，这个没有斗争以前那个压力很，那个空气很厉害，据我知道他们是把我做重点先隔离出来，隔离出来这时候我去想有两个办法，一个进食祷告，这下我觉得压力太大是吧，需要进食祷告。第二我要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拿来用，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跟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一同升到天上，其实我在天上，我的地位在天上，地上他们怎么样摸不着我，因为我在天上嘛，这个是真理嘛。所以我告诉你，这些是属灵的知识跟属灵的实际考验，可是我就两天进食祷告完了以后，哦，现在还没轮到你了，还没真正跟你斗争了，你现在来威胁我们了。哎呀，我想怎么威胁他了？你知道什么？他以为我绝食斗争啊，其实我是进食祷告啊。他们以为我绝食斗争了，两天不吃饭了，你来威胁我们了。后来我向他误解，但我不能说我是进食祷告，不能这样说了。好了，那就吃了吧。让他们去怕我不吃，饭菜还特别好。因为不好，我可以说有理由嘛，这个饭我吃不了，所以特别好，那我吃得很开心。第二呢，我是天上，你们摸不着我。但是他斗争来斗争去的是考验你哪一天哪一天做什么什么东西啊，最后从天上又掉到地上了。所以真正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属灵实际啊，所以我这个根基不够，以后用了半年也找不出真正的那个我那个。他是为的出去了，那个一直来考虑我的人，最后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现在讲讲也没关系是吧，告诉他们一本犯罪学，对，我一看犯罪学什么意思，它是心理战。如果你是真的有罪，你有这种关系的话，心是虚的那什么。我一看，大概我也懂心理学，因为我是医生嘛，学过心理学的。他来考验我，最后他就跟我讲，不能再讲了，是不是啊？这次稍微现在再讲一下。因为我没讲完嘛，这些东西。他却说：“你盯着我眼睛看。”所以我觉得很好玩，我是盯着他眼睛看。我一直盯着他眼睛看，我就一直盯着他看，结果他都不好意思。这倒是个真的，因为我心里没有恐惧，所以以后他就这么宣读，第五次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极其强 维新者还是讲的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不管他。最后就全校开大会去斗争的时候，同志们，今天我们九一大学来了个陈教师，你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最后还是个陈教师。那我想这个事应该没事了吧，可是还是隔离起来。隔离起来干什么呢？还有一个人专门管我，叫我去。我想你已经半年了，很仔细的考察没有了吗？那么就是个传教士嘛。后来来了一个人，谁是定用师？不是我，你低步了，低步了，低步证给张，我说我没张，没张给手印，给了，给了手印以后，手铐拿出来了，我乖乖的。进了个汽车去了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到一个地方，下来了，一看这什么地方？看什么？这么嚣张？地下党！因为我觉得后来是。就到那个管理员那里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吗？我说还不是你爸爸当反革命分子吗？你是不是吗？我想这个再去讲还没用的，多吃苦头我也不想了，以后就关到那里去。那个环境啊去跑，14个人早上一连盆水洗脸，没有漱口的，没有洗澡的，没有洗衣服的，我一年都没洗澡啊。那个一个人一长排的人睡在那边，早晨你晚上要起来尿尿完了以后再去没有地方，那么一挤他都，你要很密集的挤，不到一个礼拜，小动物出来，什么东西啊？狮子开始很痒，还抓着，以后啊。吃都不痒，因为不洗澡不换衣服。我说不要再说是吧，最后我就问了，究竟我是什么罪呢？把我关进来，那个审讯员他在后来跟我很好，后来就给我看了南京教会长老4个字。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做长老就可以得到一个报酬，进监牢。我想这些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主要给我们经过一些考验，慢慢叫我们认识更多的主，而且呢对我们的性情要改变，学习谦卑，学习受耐心，以后 还有 最重要一点，你还要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你说路还长呢，是吧？所以每一次我唱那个诗歌的时候啊，我总觉得要留言，让我们爱人不受感动。我们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是一去不复返，但是不要觉得说这是神要借着这一个将我们带到荣耀里去。世界上你看看这个局路，到以后就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训练，要训练抄家东西全抄。做彻底医生隔离很长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因此断掉。你只要体贴肉体才会断掉，苦难没有叫你断掉，只要你一直保持，人在苦难中间你永远仰望神，这是真的，而且神要恩典。我就想今天就是要讲神要我们体贴圣灵，顺从圣灵而行，不顺从肉体。但是这个肉体很难弄掉的，只要我们肯，神就把这种肉体的所有的东西，他介绍这一些叫我们 无可厚非，叫我们听圣灵的话。这是进到属灵实际的也是一条路，不，这条路看起来不是太舒服，是不是啊？那是真的，不管怎么样想，你看我像个受过苦的人吗？没有，是不是啊？不过你他要跟我握手的时候，他你却知道 我是受过苦的，要不然没有这么大力，以后还有好些事情。十字架你怕，到有一天他把你背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释放。十字架是唯一的人，有死亡的生命升级到这一个，叫我们脱离世界，脱离自己，能够进到神的，将来进到神的荣耀里去。好，我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今天我们常常眼睛看见地上的这些享受安乐，但是主啊，这些都要过去，都是暂时，都不可靠，而且也不能满足我们。你要叫你的儿女叫我们从旧人里面出来，叫我们出去从旧人情欲来的败坏。你借着许多的教导，许多环境的对我们的训练，好叫我们出去从情欲来的败坏，对你的性情有分。主耶稣啊，你真好，你真好，因为你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你自己就为我们做成了榜样。你教导我们要爱仇敌，你就爱仇敌；你教导我们应该这样顺从你的圣人的教导，你是凡事都顺从天父的命令。我们的主，你要我们得着的不是现在，你要叫我们得着那里将来极大无比的荣耀。哇，要到永永远远要与你在一起。我们的主啊，但愿你我们这些不配的能够把你选上，你已经救了我们，证明你在万事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你既然拣选我们去保守我们，叫我们经过你这样的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训练，好叫我们成为你所用的，能满足你的心。主啊，今天甚至有些年轻的粗心的还不够了解，但要主你慢慢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主啊，你还是在这里讲，真是讲不清楚，但愿你自己用你圣灵在这里给我们启示，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也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能够胜过外面一切的诱惑。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还有受浸的，按照主你还是带领看顾，叫他真能够明白受浸的意义，归向你的名下，你的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主啊，他们属于你，让他们能够顺从圣灵，不体贴肉体，将来好得到你的赏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1:30，我们还是要分组哈，所以啊，弟兄姊妹。